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上星期谈到141页啊，那这边再简单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在现实的佛陀观，所谓的法身啊，那总共有三类，那第一类就是佛的教法啊，那这个身呢就是聚的意思，教法的一个集合就名为法身，让这些教法能够流传下去，那就是这个法身常在。那第二类呢就是佛的功德身，就是五分法身。那这个功德身是在138页这边第二类，那这是佛的功德，就是他的戒持戒的功德，定德、慧德、解脱德，还有解脱之见的这样的功德呢，那他并不会因为佛离开这个世间然后就不见了，那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内涵，那这个是第二类的法身，法身它也不会坏去，那这个是所谓法身常住，这样第二种的理解。那第三种就是诸法实相，那在139页。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把诸法实相当作佛，那这边就举了须菩提，他见这个空性，也就是诸法实相，那佛就说须菩提这样做才是真正的见佛，所以这个佛呢就是诸法实相的一个的代名词，就是佛是什么，佛就是诸法实相，那佛是体验诸法实相而成为佛的嘛，所以他就是佛的一个代表，那诸法实相就是佛的代表，是佛是诸法实相的代表，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理性就是比较这个现实的佛陀观，就是有这三类，那他所谓的现实他相对就是理想，那所谓现实他就是平时他没有任何这种所谓这种比较类似神话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大众部这边呢他就有不一样的一个理解，那大众部他认为佛身是无漏的，那先前的这一些内容就是出自认为佛身是有漏的这一些部派的一个理解，那这个大众部他认为佛身是无漏，那什么是漏呢，那导师在140页这边一开始的就是关于法身有漏无漏的意义，那这个漏呢，那导师说一开始呢也只是这种有没有烦恼这样的一个意涵，那漏它在这个在梵文的一个理解里面，它就是东西流出来，那为什么东西会流出来，就是这个容器破掉，大家听得懂吗，容器有这个裂痕，那它就会有这些水漏出来流出来，所以这个漏就是那个流出来的东西，那也象征就是不圆满，不圆满，所以佛身无漏，那它就还带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应该是圆满的，没有任何这种缺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无漏观呢，就 会进一步的认为佛他还有其他这种超乎常人的这一些能力啊、哦。如果只是没有烦恼，那就是没有烦恼。但是如果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超凡的能力的话，那就会引发出这种理想的佛陀观啊、哦。若只是没有烦恼，并不过分神奇，那这是早期的一个所谓佛身无漏的一个意义。但是慢慢的会有一些变化啊、哦，因为无漏它还代表了一个概念，就是圆满没有缺陷的啊、哦，所以。佛可不可以有背痛？不行，因为这个就是有缺陷啊。若佛有这些这种，比如说头痛，然后或是遭受到一些这种所谓毁谤啦，或是会生病等等这些，就变得不圆满啊，它就是有缺陷。所以，如果是无漏的话，不应该有这些事情哦。那就会有另外一种解释。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呢？好，那这个是我们后面接着下来要来谈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佛身无漏，那一开始只是没有烦恼，但是它又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很可能是一种圆满的啊，不能是有瑕疵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141页的瓜胡二阿拉伯数字这个二这边呢，哦，那导师说这个大众部系在佛身出世啊、哦、无漏的原则下发挥的新的佛身常在说，也就是说佛具体的佛先前的这一些法身呢，哦，基本上是比较抽象不具体。那比较具体，有这种具体的一个情况，就是佛的教法啊、哦，那变成文字就是经典、律典等等。那其他两类呢，一个是功德法，那一个是诸法实相啊、哦，这些都是不具象。但是，若是这种理想的佛身观的话，那它就变成是具象的啊、哦。那再根据导师的一个研究，在书里面他谈到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佛陀观到大圣的一个法身呢，就变成是什么，就毗卢遮那佛、哦、毗卢遮那佛在大圣的佛典里面他是具象的、哦、具这个功德的这个法相、哦、跟前面这种抽象的一个概念是不太一样、哦、而且这个法身呢，他可以骗十方，尽虚空，骗法界、哦、好像又是这种诸法实相的概念，但是它又有种种庄严的这种叙述、哦、所以老实说这个就是从这个理想的佛陀观而开展而形成大圣的一个法身的一个观念、哦、好，那接下来就是要探讨这一个大众部他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新的这种佛身常在的一个说法或是看法。那导师一开始就先举了这个佛身有漏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哦、就是举一个对照组，让后面的这种大众部的主张可以比较清楚，因为他是认为哪一些内容是他觉得不圆满的、哦、所以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好，那在说一切有部里面呢，我们在这个国字三下面的阿拉伯数字一这一项下面有好几个圈。那说一切有部他是认为佛的生身是这个有漏的，那在大众部他认为生身是无漏的，生身他就是具象的。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佛的生身是父母所生的啊，在没有成佛以前是这个身体，成佛以后也还是这个身体啊，所以这是有漏所感生的有漏身啊。那这有漏所感生的有漏身， 基本上就是从过去的这个有漏的业而感的这一生的一个身，所以它是有漏的。那这个是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一个看法。这边插个题外话，因为师父以前在学佛的时候，应该这个是受到大圣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讲法，就是说曾经在一次的讲经说法的场合里面，师父就听到说这个佛成佛之后啊，就是还没成佛之后当然是有漏身嘛，那成佛之后呢，那他应该就是无漏身，那就是说他因为他这个烦恼已经断尽了嘛，所以他这种生理啊心理啊他都处于一种圆满的状态，可能这种我们这个物质它有那种正负电嘛，可能它的排列可能就是杂乱的，但是成佛之后呢，正负电的排列变得很一致，这样会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了。但在说一切有部，他认为不会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的心会影响色身，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就是完全的一种变化，比如说可能会本来会生病的，那就是没有烦恼之后他就变得不会生病，有些病是心理引起的，那这些病是不会有。那如果是这种天气冷然后这个衣服穿不够这样的一种情况的一种所谓的着凉，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佛没有练过气功的话，那也有人就会说，佛应该有这一些能力，就是说遇到这种那么冷的天气，那稍微这个，因为他也有神通嘛，所以他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不用神通的话，是不是能够抵挡这个寒冷？那这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在说一切有部，他认为这个有漏所感生的有漏身，那成佛以前是这个身体，成佛以后它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有漏还是有漏，并不会说变得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身体。好，再来就是佛的色身跟一般人一样，要吃饭，要这个大小便，也要睡眠，那这个就是有一种不圆满的一个情况，会肚子饿啊。佛这么圆满人怎么可能可以肚子饿呢？这个在我们的想，对于这种圆满理想佛陀观的人，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佛怎么应该神通变一变就肚子就饱了嘛，不应该会肚子饿这样。好，那他这个佛也曾经这个背痛，那背痛据说是因为他六年的苦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宿救急，那他也头痛，头痛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根据这个佛传里面，那琉璃王就是对这个释迦族产生一个仇恨，那他要灭掉这个释迦族，那世尊曾经在这个部队经过的道路上呢，站在那边，那阻止他，希望能够劝导这个琉璃王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个杀戮的一个行为。那第一次部队经过的时候，佛陀站在那边，那琉璃王因为是皈依佛陀嘛，所以也就听了佛陀话回去了，但是隔没几天那个仇恨心又起来，所以再继续进兵，结果第二次佛又站在那边，然后他又回去了。第三次居然佛就不在了，他就顺利的到这个释迦族的城墙，然后的这个城国，然后把这个整个释迦族都灭了。那为什么那一天世尊没有出现呢？就是发生了头痛，没办法起来，这样严重的头痛。那这个当然这个有一个本身就是世尊在过去生曾经在是一个渔村的一个小孩，那有一次这个 这个村里面捕到一条大鱼哦，听说世尊就用了不知道用了一个木棒还是什么去敲那个大鱼的头啊、哦，结果就赶着这个头痛的一个疤。那个本身故事是这样讲的了哈、哦，那世尊也曾经腹泻哈、哦，那比较有是不是比较有印象的一个腹泻，就是他宣布三个月之后要入涅槃啊、哦，从这个毗舍离要步行三个月到这个居士那罗啊、哦，梭罗双树林，那中途就是。有人供养他一些食物，那这个食物内容是什么？各部的这一个经或是律记载都不太一样哈、哦。那一样，唯一一样就是佛吃的拉肚子哈、哦，拉个不停、哦，拉个不停。所以佛有这个腹泻啊、哦，那也曾服药啊、哦。那佛的身体也曾经受伤出血，那这个。应该是跟这个提婆达多、哦、曾经要害佛从山上推这个大石头下来要把佛压死、哦、结果这个没有压到，只是这个碎石、哦、把这个世尊的这个皮肉划伤了、哦、那世尊年老皮也皱，最后也要为这个无常所坏、哦、所以在这个律跟经里面看到佛陀有这一些现象、哦、那所以这个说一切不认为、欸、这些东西佛的这个色身有这一些情况怎么可以说是无漏的呢、哦、这些都是不圆满的嘛、哦、所以不能说是无漏、哦、那但是这个大众菩萨认为应该是无漏，那后面他我们再会再谈。好，所以佛之所以为佛是这个无漏的无蕴法身，也就是这个戒定慧解脱之见。那色身呢不过是依的他而证的无上菩提而已。那生前虽有神通，但是神通力也不及这个无常力大。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说法。那这个大众部他认为这个佛的这个色身呢应该是无漏的、哦、那导师一开始就举这个增益阿含经，导师推定是大众部的一个、哦、的一个颂本、哦、那里面有谈到这个佛他自己说我也是人数、哦、我也是在人里面的一个分子、哦，那所以佛是人是出现历史的现实人间的一个佛、哦、那这样的一个人间呢，佛在本身譬喻因缘的传说中，那有些人呢有的就所见不同，这边应该是说有些人在看到本身譬喻因缘的这一些内容呢，会觉得在经或是律里面所说的这些佛、哦、的一个种种的不圆满的情况呢，有这种理论上或是情感上不融洽矛盾的地方、哦、那经律里面所见到就是上面我们所谈的、哦、比如说会饮食大小便睡眠会背痛头痛腹泻等等、哦、这就是经跟律里面所看到，那本身呢它就是譬喻因缘，就是讲佛过去生所做的这一些、哦的这一些事情，修菩萨道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他们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太合理，那或是有些认为不能满足信仰的一个需求，那理论不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142页，这个理论不合主要是跟这个因缘业报的理论是不相合、哦、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本身里面都提到佛在过去生中他是无量无数生中修集这个功德、哦、那应该会有这个圆满的报身才对、哦、那可是人间的佛有很多不圆满的事、哦、比如说这边举了四项，大家可以 这边有四个圈呢、啊、大家可以就是标上这个数字、啊、第一个就是佛久远劫他不杀生、啊、这个是在本生经里面都谈到了、啊、那不杀生他的一个果报呢应该是长寿的、啊、这个是这个佛经里面他所提到，就是说人若要长寿，那应该要修不杀生这样的一个功德、哦、那怎么会只有80岁呢、哦、80岁在当时应该是很长，但是80岁对佛弟子来讲有点短了、哦、因为要住世一劫才对、哦、80岁可能有点短、哦、那导师说这一点似乎早就受到注意、哦、所以就有舍命说，那这个导师这样的一句话主要是在长阿含经的忧心经、哦、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58、哦、注脚58这边提到长阿含经还有长部的大波涅盘经、哦、都有提到佛是舍命、哦、他命还没有尽，只是说这个魔来劝说诶你应该要入涅槃了嘛，因为之前就是魔有来请他入涅槃，那佛说我有很多这个弘化的事业还没完成，时间还没到、哦、那佛就是那魔就看又一段时间、哦、隔一段时间之后又来跟佛说，诶你已经度化那么久的时间了，该做都做了吧、哦、那应该要入涅槃，那佛陀这时候就答应了、哦、那在经典里面说是舍命，所谓舍就是时间还没到，那他就让这个命呢、哦、就到某一个时间就结束这样、哦、好，这个是第一个不杀生，但是这么久远劫不杀生，但是却只有80岁的寿命、哦、那第二个呢，他不用拳足刀杖去伤害人，那应该得这种无病的这个果报、哦、那怎么会有这种头痛跟背痛呢、哦、这些内容虽然只是一些叙述，但是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就可以明白说，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比较健康、哦、就是以后这种报身呢要健康、哦、那应该要怎么去修、哦、第一就是要得长寿，那就是修不杀生的行、哦、然后要得这个无病呢、哦、那就要去修这个不用拳足刀杖去伤害人。那第三个就是布施可以得财富，那佛在无量身中他是布施一切的、哦、眼睛啊手足啊等等，那怎么会没有人布施然后弄得空钵而回呢、哦、那这个是佛有一次呢去这个聚落去托钵、哦、那结果托不到食物就空钵而回。那这里面有一个规定了，就是说在佛陀时代那个时候，就是就若是去托钵的时候不能超过七家、哦、为什么？因为你若超过七家你整天都在托钵，托到有为止，太浪费时间了、哦、所以佛陀他有规定，就是说若七家都没有得到食物的话，那今天你就饿一天吧、哦、那也是让弟子能够就是反省说为什么我今天呢会有这种福报不足、哦、让弟子去反省，那应该就是以前跟人家的这个结的缘不够好、哦、所以这个佛他曾经就是空钵而回、哦、托不到食物，那过去生他是一切都布施，怎么会有这样的果报呢？所以这个是 理论是觉得兜不起来。好，在第四个就是佛在过去生中是与人无争的，那一直都是这种慈悲观护，与众生结成无量的善缘，跟众生结无量的善缘。那为什么成了佛还有这个怨敌毁谤呢？那过去生中无量修菩萨大行，在一些佛弟子 的想法里面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报的。那不圆满的是经跟律所说的是很多，当时说几多，那古人曾结合重要的为九种报，或是九罪报，九种罪报。那说一切有不对于这一些这些事情呢，他认为这还是业力所感的哈。怎么说？就是说，不管你这个多少生修这种不杀生，或是不去伤害人，但是总是你有一生做过这样的业呢，它就是没有受报之前都不会消失。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说这种业在还没有受果之前它都不会消失的。所以说一切有不，他还是认为这是业力所感。那佛陀只是这个就是让这样的一个业力呢如实的呈现在他身上而已。那导师说，但是这一般性质是不能赞同的。那这个就不能不怀疑。那这些怀疑呢，在大智度论里面有一段文就有这样的一个怀疑，就表达这样的一种怀疑的一个想法。那大智度论里面就谈到在 B, 刮胡 B 这一边，他说佛世世修诸苦行无量无数，然后这个头目髓脑常识众生，岂是国财妻子而已。他不仅仅是施舍这个国家或是财富或是自己的这个妻跟子而已，他是这个连自己的这种头啊眼睛啊还有髓跟脑都给了众生。那一切种种的戒六波罗蜜呢都世世修行具足。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果报力的缘故呢，得不可称量特殊威神。因此呢说因缘大，那果报也大。就是说过去所种的因是这么样的这个殊胜，无量无数，无量无边，那这个果报应该也大。那有人就问说，那如果佛这个神力无量，这个威德微微不可称说，那为什么还会受这个九种罪报？那九种罪报就是下面所谈，第一个就是犯智女、孙陀利、谤佛，还有然后也谤这个五百阿罗汉。那这个是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位这个外道的修行的一个女众，叫这个孙陀利。那他被他的这一个同伴，因为他是外道嘛，那就劝动说这个来陷害佛陀跟他的一个弟子，那所以这个孙陀利呢就依着这样的计划，每天晚上就带花到这个佛陀所住的这个奇环精舍，然后去听经，听佛陀讲法。那隔天呢清晨呢就从这个奇缘出来，就是故意在那边过了一夜。那基本上在佛教戒律里面这个是比较不允许的啦，但是他可能躲在里面吧，然后就是隔日清晨才出来。那几天之后呢，那孙陀利的外道就雇了几个人就把他杀了，那并把他的尸体呢埋在这个起源附近的一个这个垃圾里面，那这个消息就传到国王那里。那 就意思就是要嫁祸给佛陀跟他的这些弟子了、哦、那这时候国王就派人去搜查，那找到这个孙陀利的尸体、哦、然后这个孙陀利的这个同党的这些人呢，就在这个大街小巷说：“你看，你看啊、哦，这士门啊、哦，这释迦弟子的一个行为啊、哦，那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女众杀了啊、哦，就是嫁祸给这个世尊跟他的弟子。因为为什么？因为一个是尸体埋在他们这个讲堂附近啊、哦，第二就是他每天都是晚上去，早上才回来，所以他的死亡一定跟他们有关，就是设这个计呢，要来这个污蔑这个世尊还有他的弟子。那后来国王就派人仔细去搜证，然后调查，最后才澄清了这个人并不是他们所杀的，然后是这个是其就是还了这个佛跟他们弟子的一个清白、哦、那这个是孙陀利女、哦、谤佛的一个在经典上里面的一个故事和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是瞻遮婆罗门女呢，戏这个木鱼、哦、然后作父谤佛。那这个是就是有一个瞻遮婆罗门女、哦、那她就是看佛、哦、不顺眼，那就是想要回谤佛，她就自己这个衣服里面呢就塞了一个脸盆、哦、然后就说自己肚子大起来是这个佛把她肚子弄大了这样子、哦、那这个时候根据这个经里面所说了、哦、那这个时候第四天他刚好在佛后在那边为佛扇风、哦、那他这个时候就以这个神力呢就变了一只老鼠、哦、变一只老鼠，然后钻到那个瞻遮婆罗门女的这衣服里面去咬那个脸盆，结果那脸盆就掉出来了。所以这个一场这种毁谤的这个戏码就结束了。那这个是瞻遮婆罗门女就是在肚子衣服里面绑了一个木盆，然后会要毁谤佛，结果被这个第四变了一只老鼠把那个盆子咬出来、哦、好，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提婆达多推这个石头、哦、要压这个要害佛、哦、结果这个伤到这个脚的大拇指。那第四个是这个病目赤脚，这个上一学期有跟大家讲过、哦，这边就不讲。然后在这个毗琉璃王兴兵杀诸世子，那佛在第三次军队经过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去抵挡、哦、站在路中间去劝他们不要去，因为头痛、哦、再来就是这个受这个阿耆多婆罗门请而食这个马麦、哦、那这个故事也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佛一次呢就是跟500个弟子、哦、要受这个婆罗门阿耆多、哦、阿耆达多婆罗门的一个邀请，那接受3个月的一个供养。那这个应该是这个跟安居有关系，就是说佛教在当时有设立这个，因为印度在雨季的时候啊，那一般的这个宗教人士他们都固定待在一个地方不出门，或者一出门下雨，因为雨多， 路上泥泞都很多这种昆虫啊等等之类的，都可能会去踩死他们、哦、所以在印度这些宗教人士在这个雨季的时候都进行安居的活动、哦、就是待在一个地方、哦、认真休息、哦、那他就受这个阿奇达多婆罗门的邀请、哦、但是这个要供养当天呢，这阿奇达多就被魔来干扰、哦、他就沉迷这个五欲之乐，然后关闭这个家门，不让任何的访客进入。当佛跟500这个弟子来到他的住处的时候，无人供养，就坐在树下休息。那弟子们就纷纷的入城，诶，这时候还有入城托钵，那应该就不是这个雨季的时候了、哦、好，反正他们有入城托钵，那就都起不到食物。我有遇到一位养马的人，我将这个马所吃的这些马麦、哦、减量、哦、就是少一点给他的马吃，那分一些给这个佛跟佛弟子们、哦、那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世尊有3个月都吃马麦、哦、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世尊那又讲了过去生的一个故事了、哦、那这个故事比较长，我们就不在这边讲、哦、那第七个是这个冷风洞，然后这个冷风洞故，然后极痛、哦、就是这个极就是背极、哦、然后在6年苦行，然后在入婆罗门聚落起时不得空波而还、哦、就是刚刚的这个空波而回。那关于这个空波呢，那师父也大概讲一下他的一个经典所讲的，在这个是出自于这个说一切有部比难耶杂事、哦、那有一次呢，就是这个佛陀他入这个沙罗聚落起时不获空钵而还，就是他去托钵但是没有得到任何食物，然后就空钵就回去了。那佛就说，这个比丘啊，就是如来往昔这个自作私业，因为自己做了一些业呢，然后今天受到这样的一个果报。那他过去做了什么业呢？那他过去呢曾经是一个婆罗门，一个年轻的婆罗门。那在他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独觉辟支佛。那这个辟支佛呢，那他就每天都会这个到城里面去托钵、哦、那这个婆罗门他也托钵、哦、那这婆罗门呢就到了一个这个长者家、哦、这个长者是比较有钱的人、哦、长者家去托钵，但是这个长者并没有给他东西，空无所获。但是这个独觉、哦、辟支佛他也来这个长者家乞食、哦、那这个时候世尊过去世的这一个婆罗门他就觉得说，嗯，我来看看这个长者到底会不会给他食物，因为他刚刚进去没有拿到食物嘛、哦、他就看到这个辟支佛走过来也要到那个长者家去，他就说，嗯，那我看看他会不会偷到食物、哦、结果呢他就跟着他后面，然后就站在旁边。那这个时候呢，长者的这个妻子，那这个看到这个辟支佛身心端极，然后这个升起这个净信啊、哦，清净的信心，然后就拿了种种的精妙饮食，然后放满他的钵哦，然后供养这位辟支佛。那这个辟支佛他就这钵满了之后，他就想说，那我应该回去了啦齁、哦。所以 正要出门的时候，那个这个世尊过去生，他当那位婆罗门，他就说：“哎，我想要看看你钵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因为他要求嘛，那这个独觉他就讲说：“人家要看就给他看了，就给他看。”结果看完之后，他就很生气。刚刚我去拖一点东西都没有，结果这个辟支佛来满满一钵，还那么好吃的东西，内心就非常的生气，所以就用这个手啊，把那个钵打翻，打翻在地上，然后所以这个钵落地，然后食物也都散落满地。那这个独觉辟支佛就问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把这个食物啊，把我这个拖到这个食物呢，弄在地上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说：“你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啊。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钵弄倒在地上，然后让食物都没办法吃？因为地上可能有一些土啊，等等。”他不止把它打到地上，还这个满地这些食物，还用脚去踩它，就不让它吃这样子。那辟支佛就很慈悲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要我可以给你啊，不需要这样子。”那这时候这个婆罗门，也就是世尊的前身前世，这时候不但不听劝，还骂了他一顿，反正口出恶言这样子。然后他就这个时候辟支佛就没有东西吃了，但是他还是这个自我调顺，然后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身心平静了，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地方。那这个故事当然很简单，但是里面有蛮多是可以学习的。然后就是第一个，人家把你的东西弄在地上，还用脚在那边踩，辟支佛一点愤怒都没有，他说：“哎，你要吃我可以给你啊。”还这轻声细语这样跟这个婆罗门讲，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应该要去学习的。第二个就是说，没有东西吃，那他就好吧，那今天就不要吃哈，他就回去了，就内心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愤恨。好，那这个时候佛就说：“这个当时那一个年轻的婆罗门就是我，就是把人家钵弄在地上，让人家没有东西吃，所以今天他为什么会偷空钵，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过去所造的这样一个恶业，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报。”那在说一切有部，这个是说出自于说一切有部的律，所以他认为就是说，因为过去你做了那么坏的事情，不管你多生累劫做多好的事情，反正你做过，那就会受报，所以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在大众部认为就是说，那这种东西应该要重罪轻受啊。比如说所谓重罪轻受，就是在因果业报里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积起更多的福业的话，那我们这个果报啊就不会受得那么重。就是这个言喻经里面就谈到，就是我们的业就如同这个盐巴放在一杯这个水里面，那水不多，盐巴很多，而这个水就是苦的，所以这个业呢，是如果结果的时候会这个苦受，这苦呢会很重。但如果我们能够修这个福业的话，善业的话呢，就好像如同在这个很咸的水里面再加更多的水，让它把这个咸度淡化，那这个就是重罪轻受这样的一个原理。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佛脱空钵而还的一个在经律典里面所记看到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是这个第九入婆罗门聚落，其实不得空钵而还。那还有这个 冬至前后八夜，寒风破竹，所三衣御寒，然后又患热，佛在阿难在佛后三佛，就是佛还会觉得很热，然后阿难在这个后面为他扇风，让他比较凉一点，那等等等等，那为什么会如佛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大故，果报亦大，所以会有这种特殊的威神，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一些果这个罪报呢？大智度论所说的这些疑问呢，它是根据本身譬喻而来的，也就是说过去生中的无量修行，这是本身譬喻里面所看到的，那大因缘应该得这个大果报，那对于这个理论的一个矛盾，大智度论就提出了二生说，就是法性生生跟这个父母生生。那法性生生呢，它还是佛的真实身，那父母生生呢是方便，所以就这样子会通了这样的一个矛盾。那就譬如说佛脱空波而回，以及这个有病服药，这个是方便，不是真实的受罪。所谓的方便就是示现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装一下，表示说这业力啊，是一个业力，它就是经久而不失啊，经久而不失，乃至于就是说有病就是要服药，也是告诉这个以后的人，有病就是要吃药，不要说有病不吃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种方便的示现，这是大智度论对这样这些只是理论上的矛盾所提出来的一个解释。好，我们看到143页。那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在大众部的一个律典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方便的一个示现，那这个应该是这种大智度论对于这种会通应该有圆满的这个报身的，因为过去的一个修行的因力的缘故，应该有一个圆满的报身，为什么会受那么多的罪报？那大智度论说是方便，那《摩诃僧祇律》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在这个引文里面就谈到祈救童子到这个佛的地方，向佛这个头面礼足，头面礼足大家看得懂吗？我们现在拜佛是怎么样？就是顶礼，然后翻掌嘛，对不对？但是在古代或是现在南传，他们其实还可能还保持这个印度的一个传统，就是对一个人礼敬的时候是用我们头去碰他的脚，大家看过吗？是不是有次在这个印度的电影里面有看到这一幕，在甘地传这一部片子，那甘地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小孩就来迎接他，然后每个人都用头去碰他的脚，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才是这个叫头面礼足，就是用头去碰这个世尊的脚，然后就白佛言：世尊，闻世尊不和，可服下药，就听说这个世尊的身体有一些微恙，那就是可以吃一些药，他说虽然世尊您不需要，那为了众生呢，还是希望您能够受这个药，那使这个来世这个后来世的众生能够这个开示法明，开示法明可以理解为就是让众生的眼目能够开，智慧能够开，好让这个法呢在世间呢能够启发这个众生的智慧，让这个世间 有这个光明，智慧的光明，然后让后面人能够知道这个病者受药，病者呢就是要吃药，那布施者的人呢可以得到福，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导师这边下面就讲说，大众部他是认为佛身是出世无漏了，所以他不应该会生病，也不需要吃药。但是为了众生的缘故呢，佛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生病的一个情况啊，也要吃药这样子。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基本上跟大智论，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智论的内容是相合的。所以导师说大智论对于这个受罪疑问的解说，实际是渊源于大众部的一个见解。那方便呢，其实暗示真实的佛并不是如此。就是佛真正的佛他并不需要吃药，也不会生病。好，那怀念佛陀，好，刚就是上面所谈，就是这个业报理论不合。那这个大众部就是用这种方便这样的一个诠释的方式呢，去会通为什么久远劫修大行，但是还会有这一些罪报，就是说这个是示现的，并不是真实是如此的。那第二个就是不能满足信仰的一个需要。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因为怀念佛陀而不能满足宗教上的一个情感，那青年大众们在不自觉中引出佛身常在的一个信仰，那这个是进一步。那这样的佛身常在有哪些内容呢？那导师就举了《一部中论论》里面的一些说法。那这些说法呢，导师在后面，我们看这个英文数字大写 B 这一部分。这些说法里面，导师就提出了五项，认为是比较所谓重要的。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受量无边际，受量就是它的寿命啊，无量无边。那这个是佛身常在的根本论题，常在就是寿命无量无边嘛，然后再这个是色身无边际，也就是佛无所不在，威力无边际，那这个是佛无所不能。那一刹那心了一切法，这个了就是知道，通达明了一切法，一刹那心相应般若知一切法，那这是佛无所不知。再来就是佛化有情无厌足心，那这个是佛一直在关怀众生，无休止的能嫉妒有缘的一个众生。那前面四项呢，可以把它归纳为佛的一种自身的能力，或是一种特质。那第五项它是一种对他人的一种悲心的一个展现。所以就是这五项里面，前面四项它可以是一组，它就是一种自身的能力或是特质。那第五项是对他人的一种展现，一种悲心的一个展现。好，那在小节这一边就谈到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又永恒常在的佛，然后能够关怀众生、利益众生，那这样子呢就能够满足这个信众，宗教情感上的一个需求。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佛身观呢，是从这种满足宗教情感而来的，满足这样情感而来。那后面呢，导师会对这样的一种理想的佛陀观呢，有一些这种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他说我从佛法得来的理解， 他说神只是人类无限意欲的一个绝对化。其实人是神，是人创造出来，是一种内心这种想要的内心的一种意欲的一种绝对化了哈。然后人类的生命意欲在任何情况是无限扩延而得不到满足的啊。对自己像如相貌健康啊，寿命财富眷属，人与人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满意、知识、能力、权位等，都希望有更好的要求、更圆满的要求。那做了皇帝想成仙，就是这种抑郁的表现，就是永远不满足了。那有了这个就想要再更好、再更好。但是现实确实不可能是如此，所以就会把这种抑郁呢投射成出一种绝对化的一个对象、外在的一个对象。一四四页，自我的无限欲求在相对的现实界是永远不能满足的。那在这个是一个情况，但是在触对这个外界的时候，无限虚空跟光明等，会有这种不能明了而感到神秘，于是自我的意欲不断的影射出去，就想象为神，就是自己的这个欲求不能满足，然后对外面又有种种这种不能明了而神秘感，所以这种意欲呢，就它就会就投影出去，而成为我们所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神，这样。那导致说神会随人类进步而进步，发展到最高的神。那这个也是在从古代的这种神灵，乃至于慢慢会发展到这种最高的神，它是有这种演变的。那这个神就是永恒，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绝对的权力主宰一切，关怀着人类的命运。那这跟刚才所说的这些内容基本上是蛮类似的了。好，自我意欲的绝对化，想象为绝对的神，直觉的人自己有神的一分神性，于是不能在自己身上得到满足。那企图从绝对对神的这个信仰与对神的救济中实现出来。那一般的宗教要求似乎在这样的情形下而得到满足，所以导师就是用在一般宗教的一个情况来作为一个对照。为什么佛教会有这些理想的这个佛陀观，寿命无量，然后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等等，这个跟基本上就是跟我们一般所外这个其他宗教所讲的神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不同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需求，而需要这样的一种绝对的神或是一种理想的佛才能够得到满足啊。好，那这个。虽然是如此啊，但是导师他也说这个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就是大众部系的理想佛在西这一段啊，是将人类固有的宗教意识表现于佛法中，可说是一般宗教意识的神性经过佛法的进化，表现为佛的一个德性，所以他还是有经过一番的进化了。那他说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在不管任何宗教，他都有一种情感上的需求，那大家都会有类似的一个情况产生，对于这种佛啊神啊的一种特质都会有一些共通性。那导师说这应该也是无始以来人类无明愚昧所蒙蔽啊，所表现出生命意欲的一个愚痴相。那这边愚痴相可以把 说成是常乐我净这样的一个思想，也就是跟早期佛教在讲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一种真理的一个教导是不太一样的，乃至于就是相反的一个方向。那总之这样的佛陀不但一般宗教意识充实了，那本身毗毗因缘中跟佛菩萨与现实人间的佛的不调和也可以会通，也就是说真实的佛他是这样子的，那现在看到了其实他只是一种视线的而已。那虽然这样的一种理想的佛导师是在这边好像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评述，但是他最后他还是说，不过理想的佛陀虽说是神的佛化，但是是经过了佛法的一个进化，它还是有所区别，有所不同。第一个，佛是修行而成的，那第二个，佛跟神不一样。第一个佛跟神不一样，就是佛是修行而成的，但是神呢不是人修行而成，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一个，佛他不会惩罚人，唯有慈悲，他在这个其他宗教的神他是会有这样惩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就是修行成佛，佛佛平等，不是神教那样永远生于神的世界，始终是被统治的，比神低一级。就是说在其他宗教他们也谈修行，但是他们修行的一个目标就是成为这个神的一个到神的这个天的世界呢，就是只是比较生活好一点，但是还是跟神不对等啊。好，那最后导师说，以理想的佛陀为理想，而誓愿修学成就，就进入大圣的领域啊。所以大圣领域是什么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的佛是理想化的佛，并且呢，如果在配合这个有人发这个菩提心修学成就，那这就是大圣的一个领域，也就是实质是大圣的一个时代。之前谈到大圣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十方佛，那这个是比较从实质上的一个方面来看，就是佛是理想化的佛，然后有人发菩提心修学，那这个就是大圣佛教的一个领域，是实际上的领域。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就先告一段落，那我们下星期再把后面的内容完成。好，我们休息10分钟。